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潘宗岩，字世赞，是保安卫人，擅长诗词歌赋，通晓天文兵法，考中万历41年进士，历任户部郎中，多次上书当权者谈论辽东事务，当权者不能采纳，因为宗岩懂得军事，任命他督饷辽东，不久提升为开元兵备佥事。万历46年，马林将要出兵，宗岩上书经略杨浩说马林平庸懦弱，不能独当一面，请求更换其他将领，让马林作为后继，否则必然失败。杨浩不听，宗岩兼领马林军队出三岔口，在败子峪扎营，夜里听说杜松战败，马林军队于是哗变。到天亮，大清军队大量到来，马林非常恐惧，一战就败，策马率先逃跑。宗岩殿后奋力呼喊冲击，胆气更加旺盛，从辰时到午时，力量不能支撑，与游击窦永成、守备江万春、赞礼通判董尔立等都战死。事情上报，赐予祭葬，追赠光禄卿，再追赠大礼卿，硬币锦衣卫世代百户，谥号节敏，建立祠堂供奉祭祀。窦永成等也按制度赐予抚恤。张权，字宇恒，沁水人，万历32年进士，受任保定推官，提升为御史，巡视陕西茶马，因守丧回家，启用巡视江西。当时辽东总兵官张成英战败身亡，而经略杨浩正商议四路出兵，张权急速上奏说敌境山川险易，我们未能全部知晓，孤军深入，能保证不被超截断绝吗？况且突击骑兵野战是敌人的长处，我们的短处，以短击长，以疲劳迎战安逸，以客军对抗主军，不是好计策。过去如渠河之战，武将没有返回，为何轻易出塞？为今之计，不必从四方征兵，只应当就近调集招募，屯兵聚集在要害之处，来巩固我们的边防，优厚安抚北关，来树立他们的敌人，多行间谍来离散他们的党羽，然后等待时机行动。如果增加赋税，选拔壮丁，骚扰天下，恐怕有见识的人的忧虑不在辽东。于是请求发放国库钱财，补充大官，宽恕直言，开设储奖，先作为治理自身的根本。又说李如柏、杜松、刘听作为老将一起被启用，应该责令杨浩约束，统一事权。唐朝九节度使在相州溃败，可以作为明鉴。又说朝廷议论将要抚恤张成英，成英不知道敌人引诱，轻率进攻取败，这叫做没有计谋，突然与敌人相遇，行列错乱，这叫做没有法度，率领万余军队不能死战，这叫做没有勇气，我认为不应该抚恤。又评论杨浩不是大帅之才，而极力推荐熊廷弼。万历48年夏天又上书说，自从军事兴起以来，有关部门创一家赋，每亩增加银3厘，不久到7厘，又不久到9厘，好比一个人身体，辽东是肩背，天下是腹心，肩背有病还可以依靠腹心的血脉滋养灌溉，如果腹心先溃烂，危亡可以立刻等待，竭尽天下来救援辽东，辽东未必安定，而天下已经危险，现在应当连接人心来巩固根本，怎么可以剥削不止，驱赶他们作乱？况且陛下内廷堆积金钱如山，把有用的物品放在无用的地方，与瓦砾粪土有什么区别？而发放国库的请求叫门不应，加派的建议早上上奏晚上就批准，我实在不能理解，张权的奏书都关系军国安危，而皇帝和当权者最终不醒悟，刘听杜松战败，当时人说张权有先见之明，熙宗即位，张权出巡辽东，经略袁英泰下达收降命令，张权极力谏争不听，说祸患从此开始了。天启元年3月，沈阳被攻破，张权请求命令辽东巡抚薛国用率领河西兵驻扎海州，蓟辽总督文求率领山海兵驻扎广宁，来壮大声援。奏书刚上，辽阳被包围，军队大败，张权与袁英泰分城防守，英泰命令张权退保河西，以图再次举事，张权不听，防守3天，城被攻破，被抓住不屈，想要杀他，他伸长脖子等刀，于是被送回官署。张权穿戴衣冠向宫阙跪拜，又摇拜父母， 于是上吊自尽。事情上报，追赠大理卿，再追赠兵部尚书，谥号忠烈，任命他的儿子张道俊为锦衣指挥佥事。张权的父亲张无典历任南京大理卿，当时在家侍养，诏令把张权所赠的官家给他，等到去世追赠太子太保。起初无典预料海内将要大乱，修筑他居住的窦庄为堡垒，非常坚固。崇祯四年，刘贼到来，无典已死，只有张权的妻子或是在，众人请求躲避。他说躲避贼人而出，家不能保全，出去遇到贼人，自身更不能保全，同样是死，何不守在家里死？于是率领同仆坚守，贼人围攻四个昼夜，不能攻克而离开。副使王兆生命名这个堡垒为夫人城，乡里躲避贼人的多依赖他而免祸。张道俊做了锦衣官后，因为是忠臣之子被看中，多次加官都指挥佥事，签书未所，但和阉党杨维元等人相好，而受王永光指使，攻击乾隆熙、程基命等人，被公论不认可。不久因大会是败露，被戍守雁门。刘贼兴起，山西巡抚宋统英发文书召道俊到军前参谋策划，道俊家多壮丁，能抵御贼人。崇祯五年四月，贼人进犯沁水，宁武守备猛中战死，道俊派游击张赞驰援，贼人才退。八月，紫金良、老回回、八金刚等率3万人包围窦庄，计划抓住道俊来胁迫巡抚。道俊多次击败贼人，贼人于是想通过道俊请求招安。紫金良请求相见，脱下头盔上前说，我是王自用，务跟从王家印到这里。又一人跪着致辞说，我是宜川岭升寒亭县，被王家印抓获，请誓死遵守约束。道俊为老打发他们，而暗中派使者引诱寒亭县图谋贼人。贼人到旧县遵守约定不动，亭县每天劝说紫金良接受招安，没有决定。官军袭击他们，贼人发怒，责怪亭县，于是违背约定向南突袭济源，攻陷温阳。九月，亭县知道紫金良怀疑自己，想杀了他而归顺，约定道俊在沁河埋伏军队等待，道俊派部属刘维辅助他。这天晚上，贼人攻打生源盖汝章的楼，挖地一丈多深，楼不毁，贼人发怒，发誓一定要攻克。鸡鸣时找不到机会，亭县知道事情将要泄露，与刘伟仓促逃跑。贼人追到河边，伏兵起，杀死追兵滚山虎等六人，都是贼人的心腹。贼人到达沁河，索要亭县。窦庄东面靠河，道俊偷偷渡河到上游，绕到贼人后面大声鼓噪，贼人惊骇逃跑。不久，官军在临川扼守贼人，军队溃败，道俊占据九仙台，得以幸免。十二月，亭县知道紫金良、乱世王有矛盾，派间谍送信离间他们。乱世王果然怀疑，派他的弟弟混世王到道俊那里请求投降。当时统英因放走贼人被罢免，徐鼎臣来替代，主张进剿。道俊用不实之词为难他说，斩紫金良的头来才能请求。混世王样样不乐的离开，贼众于是分兵掠夺各郡县。第二年三月，官军追击贼人，从阳城向北。道俊在三禅凹设伏，擒获贼首满天星等，巡抚鼎臣上奏道俊功劳第一。八月，贼人攻陷沁水。沁水正当贼人要冲，来来去去没有定时，道俊倡导乡人修筑54座堡垒来防守，贼人五次进犯都退去，到这时才被攻陷。道俊率领加重300人持网攻击贼人，贼人退却迁移15里。道俊收据散亡，捕捉贼众，清进家中粮仓来供应军饷。副使王兆生列出状文上报道俊功劳。道俊本来得罪轻易，希望用军功洗刷自己，而谏官弹劾他礼武冒功。巡按御史冯明介再次弹劾说，沁城已经失守，不能谈功劳，于是改树海宁卫。何廷奎，字汝谦，山西威远卫人，万历29年进士，受任泾县知县，调任宁静升刑部主事，历任归德、卫辉、河南知府、西宁副使，因考功法被贬，又任黎平知府，正值辽东市紧急，升副使，分巡辽阳。袁英泰接纳降人，廷奎谏争不听， 等到沈阳被攻破，同事送妻子儿女回家，廷魁说，我不敢做百姓的榜样。大清兵渡壕沟，廷魁请求乘他们半渡时击击。不久逼近城，包围渭河，又请求出动全部精锐出城抵御。殷泰都不听从。辽阳被攻破，廷魁怀揣官印，率领他的妾高氏、金氏投井而死，婢仆跟从死的六人。都司徐国权听说后，也在公署上吊自尽。事情上报，追赠光禄卿，再追赠大理卿，赐予祭葬，谥号忠敏，世代硬币仅一百户。徐国权按制度赠序。高邦佐，字以道，乡陵人，万历二十三年进士，受任寿光知县，教导百姓垦荒，召集流亡三千家，历任户部主事、员外郎，升永平知府，疏浚洛河，修筑长堤，才一税使高怀，不敢大肆横暴，升天津兵备副使，平定大道董石耀，转任神木参政，多次击败河套贼寇杀祭。因嫡母去世回家守丧，补祭周到，因调兵违逆主事者意，被弹劾回家。天启元年，辽阳被攻破，启用为参政，分守广宁。因母亲年过八十，流泪不忍离去，母亲以大义责备他才走。熊廷弼、王化贞产生矛盾，邦佐知道辽东事必然失败，多次请求辞职，刚被批准，而化贞放弃广宁逃跑。众人说邦佐已经请求告退，可以入关。邦佐斥责说，我一天没有离开，就一天是封疆之臣，家要到哪里去？夜里写信辞别母亲，策马直奔右屯拜见廷弼，说城中虽然混乱，敌人还不知道，赶快带兵入城，杀一两个人，人心自然安定。您即使不去，请给我军队赶赴国难。廷弼不接受，与化贞一起逃跑。邦佐仰天长叹，哭泣着对随从说，经略、巡抚都逃了，事情完了，嵩山是我的守地，应当死在这里，你回去禀告太夫人。于是向西拜宫阙，又拜母亲，解下官印，在官舍上吊自尽。仆人高勇说，主人死了，怎么可以没有跟从呢？也在旁边上吊自尽。事情上报，赐予祭葬，追赠光禄卿，再追赠太仆卿，谥号忠节，世代硬币仅一百户。邦佐与张权、何廷魁都是山西人，诏令在宣武门外建立祠堂，匾额题为三忠，同时有顾仪以右参政分守辽海道。广宁事变，历尽上吊自尽。追赠太仆少卿，世代硬币本位副千户。崔如秀，字景初，陕州人，万历二十六年进士，历任户部郎中，升开元兵备千事。当时开元已经失守，如秀招募壮士，带着家眷辞别坟墓出发。经略袁英泰以兵马甲仗不足依靠为忧，如秀说依靠人有必死之心罢了。英泰深以为然。辽阳被包围，分守东城，箭如雨下，毫不动摇。正逢军队溃败，如秀痛哭，穿戎服向北败，上吊自尽。事情上报，赐予抚恤同何廷魁，赐祠堂名为闽中，以陈抚尧、段展配享祭祀。抚尧，扬州人，万历年间乡试中举，历任永平同知，转运粮饷出关，与自在知州段展驻守沈阳。天启元年，太阳有异常运圈，段展发文给英泰说，天象示警，应该预先防备。过了一个月，沈阳被攻破，段展战死。抚尧正奉命应烙，左右认为没有守土责任，劝他离开。抚尧说，谁不是封疆之臣，为何要离开？望宫却败，拔刀自刎，与段展一起追赠按察千事。抚尧在胶州做官时，有人馈赠山简，他接受后悬挂在宫库中。段展是泾阳举人，镇国昌，滨州人，万历三十五年进士，历任山西参政。崇祯元年，以按察使治兵永平，升山西右布政使，上司上奏留任。三年正月，大清兵从京师向东行进，先派人埋伏在文庙天花板中，主管的人没有发觉。初四日黎明登城，有守将左右帮助，国昌察觉其异常，用棍棒打死他。一会儿北楼火起，城于是被攻破。 国昌在城上上吊自尽，中军守备程英奇跟从他。英奇的妻子跑去告诉国昌的妻子，和他一起死。知府张凤琪、推官卢成功、卢龙教育赵允直、副总兵焦延庆、东胜卫指挥张国汉以及湘居中书舍人廖汝清、武举唐之俊、朱生韩栋元、周作新、冯维京、胡启明、胡光奎、田种玉等十几人都战死了。张国昌、张凤琪全家都死了。事情上报后，追赠张国昌为太常卿，张凤琪为光禄卿，并赐予祭葬硬币一个儿子。卢成功等人也分别得到不同的追赠和抚恤。张凤琪是阳曲人，由湘莒出身，党还纯，字子真，三原人。天启五年进士，被授予休宁知县，有良好的政绩，因父亲去世回乡守丧。崇祯二年守丧期满，重新出任良乡知县。十二月，大清军队逼近县城，他督促吏民登城据守。有人说县城小，没有兵力，何不逃避离开？党还纯毅然说，我是守土的官吏，离开这里能去哪里？救兵不到，力竭城破，他与教育安尚达、训导李廷表、点石史之栋、义城杨启礼一起殉难。事情平定后，父老们寻找党还纯的尸体，在草丛中找到他，赤身露体被反绑着，身上被刺中数枪，众人哭着为他入殓。安尚达是贵州安顺人，万历末年乡试中举，通过选拔被任命为教育，到任当天全家殉难。事情上报后，追赠党还纯为光禄丞，赐予祭葬，有关部门修建祠堂，录用他一个儿子为官。史之栋等人也得到追赠抚恤，由驿站送其灵柩回乡。不久立刻上奏说，党还纯与呈共存亡，至死没有二心，还可以说是负有守土责任。安尚达、史之栋等人只是卑微的小官，也能舍生取义，宁死不屈，应该破格褒扬以劝勉世人。朝廷一定不能吝惜今天的虚名来培养将来的忠义之士，却仅仅追赠他们为国学教职、良乡主簿，对圣主优恤的典制来说算什么？皇帝被他的话感动，将奏章下发给礼部重新商议，于是追赠安尚达、李廷表为武经博士，让他们与史之栋等人以及千户萧如龙、何秉忠、百户李英一起配享党还纯祠。武举陈离策、朱生梅有松等十五人，列父朱氏等十七人都建立牌坊表彰。顺天府尹刘宗周认为安尚达死的合乎正道，请求追赠他为翰林公方，没有答复。当时各城因死难上报的还有香河知县任光玉、洛州知州杨谦。任光玉得到的追赠抚恤与党还纯相同，杨谦被追赠为光禄少卿，并各录用一子。李宪明，字思煌，寿光人，崇祯元年进士，被任命为保定推官。第二年十一月，大清军队逼近遵化，巡抚王元雅与推官何天球、遵化知县徐泽以及前任知县吴启前等人平城据守。当时李宪明因核查官库住在城中，有人对他说，这不是你管辖的地方，离开没有罪过。李宪明正色说，没有不是君王的土地，怎敢见危避难，请求守卫东门，城破后战死。王元雅是太原人，担任巡抚几个月就遭遇变故，上吊自杀。何天球以永平推官身份管理遵化军饷。徐泽，字对若，襄阳人，是李宪明同榜进士，到任七天与何天球、吴启前一起殉难。吴启前，字用前，敬贤人，天启五年进士。起初担任武清知县，有个朱生被人告发，将金子藏在酒瓮里进献。吴启前召集学官和几位贫寒的朱生，把瓮放在庭院中，对他们说，美酒不可独享，与诸位朱生一起享用。酒喝完后，金子露出来，那个人惶恐请罪，吴启前就把金子分给贫寒的朱生。治理县政一年，很有声誉，被调到繁忙的遵化，因事被弹劾解职，等待接替，于是遇难。巡抚方大人评论京畿各部臣子的功罪，一而说王元雅有失承的罪过，但一死的气节凛然，足以掩盖过失。叔父孙承宗请求抚恤殉难诸臣，也首先提到王元雅。皇帝追赠李宪明、何天球为光禄少卿、徐泽为光禄丞、 都硬币一子。王元雅因为是大官失承，没有得到追赠抚恤。张春，字太宇，同州人。万历28年乡试中举，历任刑部主事，砥砺操行，善于谈论兵法。天启2年，辽东西全部失守，朝廷廷议急需边裁，提升他为山东佥事、永平、燕建二路兵备道。当时大军驻扎山海关，永平是交通要道，兵马络绎不绝，关外难民云集。张春运筹有方，事情处理得妥当，而百姓不受困扰，多次转任副使、参政，仍然担任原职。天启7年，哈剌慎部长汪绍病聚集部众窥伺桃林口，张春督率守将擒获3人。汪绍病叩关愿意受罚，张春等人斥责了他，他发誓不敢反叛。崇祯元年改任关内道。兵部尚书王在晋被流言迷惑，弹劾张春弑杀，一天之内斩首12人。张春写揭帖辩白，关内百姓也为他诉冤。王在晋又弹劾他勾结宦官克扣军饷，于是被削去官职，交给法司审理。都师袁崇焕说张春廉洁仁惠，皇帝不听。御史李炳说张春嫉恶太过，被人重伤。至于杀人是否过多，一查就明白，请求免去审讯。皇帝不听从。第二年，法司说张春被弹劾没有实据，于是释放了他。崇祯3年正月，永平失守，启用张春为永平兵备参议。张春说永平统领5县一州，现在郡城以及洛州、迁安都已失守，昌黎、乐亭、抚宁又归关内道管辖，我没有地方落脚，应该驻扎在哪座城？我以兵备为官名，实际上没有一兵一卒，空手进入虎穴怎么能成事？请求在复员的大将中命令一人与我共同行事，我也招募旧日义勇率领他们效力，我自身已经许给这座城，不敢稍有回避，但必须实际有益于封疆，这是我小小的忠心，用来报答圣明敬臣子职责的。一而说军事不可预先泄露，请求赐予召见，当面陈述方略，皇帝答应了。入宫答对后，皇帝多次称好，提升张春为参政。不久与诸将一起收复永平等城，论功加官太仆少卿，仍处理兵备事务，等待巡抚缺出推用。当时一榜出身的人大多被授予节钺，而张春独独需要等待候命，因为他在朝中没有援助。永平在战火之后民间困闭，张春尽心抚恤，人们更加怀念他。崇祯4年8月，大清军队包围大凌核心城，命令张春监督总兵吴襄、宋伟的军队急速救援。9月24日渡过小凌河，过了3天驻扎在长山，距离大凌河城15里，大清军队用20000骑兵迎战。两军交锋，火器齐发，声震天地。张春的营地被冲击，各路军队于是败退，吴襄首先败退，张春又收拢溃兵立营。当时起风，乌云出现，张春命令放火，风势顺向，火势很猛，天忽然下雨反风向，士卒被烧死很多。不久雨停，两军再次激战，宋伟力不能支也退走了。张春与参将张洪模、杨华征、游击薛大虎等33人都被俘，部族死亡无数。这些人见到我太宗文皇帝都行臣子之礼，只有张春直立不跪。到晚上，太宗派使者赐给他珍馐美食。张春说忠臣不是二君，这是礼，我如果贪生又怎么会用我，于是不吃东西。过了3天又赐给他90，张春仍然不吃，看守的人恳切劝说他，感激太宗文皇帝的恩德才开始吃一次，命令他剃发不服从，住在右庙，穿着原来的衣冠，始终不失臣节而死。当初吴襄等人战败的消息上报朝廷，因为张春守志不屈，遥升他为右副都御史，抚恤他的家人。张春的妻子翟氏听说后痛哭，6天不吃东西，上吊自杀。在张春未死时，我大清有议和之意，张春为此向朝廷报告，朝中哗然指责张春。程义伯、刘孔昭于是弹劾张春投降敌人不忠，请求削去他授予的县职。朝议虽然没有听从，但有关部门将他2个儿子关押在狱中致死。严升斗，字文兰，汾西人，由岁贡生历任保安知州。 大清军队进入保安，严升斗集合吏民固守，城破被俘而死。判官李世胜、吏目王本立、训导张文奎也一同遇难。当时是崇祯七年七月。八月军队进入灵丘，知县蒋炳彩招募兵丁坚守，力竭众溃，上吊自杀，全家殉难。守备于世奇、把总陈彦武、马如志、典史张彪、教育陆登甫都战死。事情上报，追赠严升斗为太仆少卿，其余按制度追赠抚恤。蒋炳彩，字中白，泉州举人。王兆坤，字义资，兰溪人。崇祯四年进士，被任命为刑部主事，改任御史。当初刘贼攻破凤阳，他上书指出兵骄将悍的弊病，请求给予督抚重权，大将违犯军令的可以自行处置，得到旨意只是加以告诫而已。他出巡山海，居庸二官。崇祯九年七月，大清军队进入喜峰口，王兆坤激励众人前往抵御，不能抵挡，退保昌平，被围困。他与守灵太监王锡忠、总兵官朝丕昌、户部主事王一贵、赵岳、代理知州事务的保定通判王宇佐分门防守，有降兵两千人作为内应，城于是被攻破。王兆坤中了四箭两刀而死，朝丕昌出城投降。王一贵、赵岳、王宇佐、王锡忠以及判官胡维忠、吏目郭勇、学政谢怀亮、训导常时光、守备贤贞吉都死了。王宇佐的儿子也跟随父亲而死。王一贵是黄冈举人，在昌平都饷，因为南城是最紧要之处，亲自前往扼守。不久西城失守，被俘而死。他的妻妾子女和家中二十七人都投井而死。赵岳因公事前往昌平，于是遇难。不久大清军队进攻顺义。知县上官敬，字中赤，屈沃人。由乡举出身，清廉正直有声望，在任三年被举荐的奏章有十多道。他与游击治国器都指挥苏时宇等聚首。城破，上官敬上吊自杀。治国器、苏时宇以及训导陈所运都死了。不久攻破保底，知县赵国鼎、主簿樊书、典史张六师、训导赵世秀都死了。赵国鼎是山西乐平人。乡试第一，崇祯七年进士。攻破定兴，教育洛州人熊家志殉节而死。攻破安宿，知县林清人郑延任与妻子一同殉难。教育零售人耿三零也死了。事情上报，追赠王兆坤为大理卿，赐予祭葬，录用义子为官。王一贵、赵岳都追赠为太仆少卿，因子祭葬，其余按制度追赠抚恤。孙世美，青浦人，由乡举被任命为书城教育。崇祯八年春，贼寇来犯，县令因公事外出，孙世美代替守城七十多天，城池得以保全。第二年提升为深州知州。崇祯十一年冬，大清军队来到，尽力防守三天，城破，在角楼自刎而死。父亲孙讷也上吊自杀，一家死去十三人。追赠孙世美为太仆少卿，孙讷也受到表彰。当时京畿各郡全部遭受兵祸，长官大多望风逃跑，石城四十八座。任丘白慧元、庆都黄承宗、灵寿冯登敖、文安王耀、礼县王采、新河崔贤、盐山陈志、故城王九鼎都因殉难上报。其他如清县张文焕、新济钱真、庆云陈坚、城破被杀。教官死难的有刘廷训、张纯如、唐一中。乡官中以乔若文、李真宁最为著名。而弃城逃跑的有吴桥知县李七龙等十人，都判死罪。白慧元，清涧人。崇祯七年进士。做官善于去除妒害，吏民畏惧他。崇祯九年因守城功绩，命令简奉行取。恰好与大宦官有矛盾，大宦官收集他的罪状向皇帝报告，被逮捕治罪，还没有出发，大兵已经抵达城下，于是与接任者李连仲共同守城。不久李连仲坠城逃走，白慧元亲自披甲胄，防御甚利。到城破时，全家都死了，追赠千世。乡官李真宁，万历三十八年进士，历任山西按察使，罢官回乡，协助白慧元据守。城破率领家众格斗， 身中数数而死，一门跟随而死的数人。黄承宗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。冯登敖夫尸举人，他的叔父冯大伟是李宪训导，也死了。王耀武功举人。王彩泽州人，进士。崔贤益州举人。陈志王九鼎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，陈志上吊而死，王九鼎在城上战死，各自得到不同的追赠抚恤。刘廷训顺天通州人。岁贡生担任吴桥训导。崇祯十一年，大清军队进入京畿，知县李奇隆想要逃跑，刘廷训制止他，与他共同守城。外围将要合拢时，李奇隆坠城逃走。刘廷训急忙赶到城上，对守城的人说，守城是死，逃跑也是死，何不死于守城，做忠义鬼呢？众人哭着答应，于是坚守三昼夜。刘廷训中流箭，束住胸甲力战，又中了六箭才死。过了一个月，他的儿子打开棺材重新入殓，面容像活着一样。张纯如新安人，担任临城训导，率领诸生共同守城，城破而死。唐一中泉州人，担任巨鹿教育，坚守气节而死。乔若文临城人，万历四十七年进士，被授予中书舍人，升任礼部主事。崇祯元年春天，朝廷大臣争相攻击魏忠贤的同党，乔若文也两次上书弹劾兵部侍郎秦士文、御史张乐，制定详细列出他们奸邪的罪状。不久又说，前辅臣魏广威罪恶滔天，致使先帝蒙受汉桓帝、汉灵帝那样的恶名，他的罪行不比魏忠贤小。他的党羽陈九畴、张乐制定充当他的鹰犬，专门残害善良之人，罪行不比崔成秀、徐显纯小，请将已死的削去官阶，活着的流放到边远地区。皇帝责备他诋毁先帝，而把陈九畴等人交给有关部门处理。乔若文不久改任吏部，升任员外郎，出任滚州知府，剔除积弊豪强狡猾之徒，收敛了手脚。后因病辞官回乡，世人百姓拦路哭泣送别。等到城池陷落，乔若文端正坐着手握宝剑等待，于是被杀。当时乡官李崇德、董作、魏克家都因为城破殉难。李崇德是清县人，董作是隆平人，魏克家是高阳人，他们都是举人。李崇德曾任户部员外郎，董作没有出仕。魏克家曾任邹平知县，有良好的政绩。乔若文被追赠太常少卿，其余的人追赠抚恤各有不同。张炳文字含之，桐城人。祖父张纯官至参政，事迹记载在寻历传。张炳文考中万历三十八年进士，历任福建右参政，参与平定海寇李魁奇。崇祯年间历任广东按察使、右布政使，调任山东左布政使。崇祯十一年冬天，清兵从京城附近南下，兵部尚书杨嗣昌传令山东巡抚严继祖移师德州，于是济南空虚，只有湘兵五百人，莱州援兵七百人，势单力薄，不足以守城。巡按御史宋学珠正在章丘巡视部署，听到警报急速返回，与张炳文及副使周之训、翁鸿业、参议邓谦、盐运使唐世雄等商议守城，接连上奏章向朝廷告急。杨嗣昌无法应对，都师太监高启前拥重兵驻守临清而不救援，大将祖宽、倪崇等也观望不前。清兵攻下十六个州县，然后逼近济南。张炳文等人分守各门，拼死防守，昼夜不懈铠甲，援兵最终没有到来。第二年正月初二，城被攻破，张炳文穿上铠甲向战，已经中箭，力量不支，战死。他的妻子方氏、妾陈氏一起跳大明湖而死。宋学珠、周之训、邓谦、唐世雄以及济南知府苟浩善、同知陈于印、通判熊烈宪、历城知县韩承轩都战死，德王朱由枢被俘。张炳文被追赠太常寺卿，周之训、邓谦被追赠光禄卿，韩承轩被追赠光禄少卿，都建立专祠，其余的人按制度追赠抚恤。宋学珠战死后找不到尸体，怀疑他是否真的死了，唯独搁置不予追赠，福王时追赠大理卿。翁鸿业及推官陆灿不知所终，追赠抚恤也未能及。宋学珠字用会， 常州人，崇祯四年进士。担任御史时，曾上书直言弹劾杨嗣昌、田维嘉，当时舆论认为他很有胆量。周之训，黄冈人，进士，多次升官至浙江按察使，因是被贬官，被推荐尚未升迁就遭遇灾难。他向皇宫方向拜了两拜，与妻子刘氏一同死去，全家殉难。邓谦，孝感人，进士，在城上作战，与叔父邓友正一同战死，母亲莫氏藏在民间绝食而死，族妻仆从，死者四十多人。唐世雄，灌阳举人，分守西门，被杀死。苟浩善，礼泉人，进士，沉于印，不祥。熊烈宪，黄皮共生，城破，与两个儿子一起战死。韩承轩，大学士韩况的孙子，进士，与妻妾一同殉死。有个叫刘大年的人，江西广昌人，官至兵部主事，奉命出使南京，回朝时路过历城，城破时坚守节操而死。追赠光禄少卿。当时清兵攻破的州县，守城的县令丢失城池的都被判处死罪。而临沂的宋希尧，博平的张烈素，石屏的黄建吉，武城的李成芳，邱县的高崇光，都因为死节受到追赠抚恤。高崇光，字秀恒，保定人，由共生担任百乡训导，率领家奴攻击盗贼，保全了城池，于是被提拔为县令。等到大兵到来，利民想背着他逃跑，高崇光不同意，抱着官印跳井而死。那些近身殉难的，恩县的李应建，天启年间官至御史，因为依附魏忠贤，名字列在逆案中。到此时，捐出家财招募勇士，协助官府尽力守城，城破，身中数刀而死。历城的刘化光与儿子刘汉仪先后在乡试中举，父子都守城力战而死，追赠抚恤各有不同。严应绍，字更明，曲阜人，是傅盛颜回第六十五代孙，崇祯四年进士，历任凤阳、江都、邯郸知县，升任真定同知，守城剿寇有功。崇祯十五年升任河间知府，连年大饥荒，路上到处是死尸，盗贼遍地，他安抚百姓非常周到。闰十一月，清兵到来，他与参议赵挺、同知姚汝明、知县陈三阶等坚守。援兵虽然聚集，但大多逗留不前。严应绍知道城池必定被攻破，预先集中一家老幼在屋中，周围堆满柴薪，然后自己到城上策划战守。城破，他急忙跑回官署，点火焚烧房屋，穿戴好衣冠，向北拜了两拜，跳进火中一同烧死。赵挺，字秉圭，慈溪人，崇祯元年进士，曾任南安、侯官两县知县，多次升迁至河间兵备佥事，全家十四人都遇难。姚汝明，夏县人，天启初年考中举人，生性孝顺有爱。崇祯年间年景很坏，他打开粮仓赈济，设立一种埋葬暴露的尸骨，被任命为礼县知县。听说家乡又遭饥荒，写信给他儿子，让他照样赈济。后来在河间做官，与妾人氏一同殉死。陈三阶，文水人，崇祯六年考中乡试，任河间知县。那年天旱饥荒，人吃人。陈三阶到任后，天就下雨了。有一件疑难案件，多年不能判决，他到任就判决了。妻子武氏很贤惠，陈三阶看到边疆多事，打发他回家。武氏回答说，丈夫为国死忠，妻子为夫死节，这是本分。陈三阶向之而死，武氏也跟随而死。赵挺被追赠太仆卿，严应绍被追赠光禄卿，姚汝明、陈三阶都追赠佥事。有个叫周而纯的人，叶县人，由进士受兵科给事中，与同官六人分头督察京城附近各郡的城防事务。周而纯刚到河间，城就被包围，于是与诸臣一同殉难，追赠太常少卿。此前清兵进入霸州，兵备副使赵辉与知州丁世熙，在家闲居的参政李世光等都率市民坚决抵抗，援军没有到来，城于是被攻破。赵辉整理好衣冠自杀，儿子赵婉一同死，丁世熙、李世光都殉难。赵辉，字黄如，河津人，崇祯七年进士，追赠光禄卿。丁世熙，字向先，楚雄人，选贡生，追赠参议。李世光， 近是多次升官至参政，追赠太常卿。吉孔家，阳羡人，年幼时向巡按御史诉说父亲的冤情，父亲获释，他以孝顺著称。崇祯三年考中乡试，受宁津知县减免繁杂苛刻的赋税，铲除盗贼，全县颂扬他的恩德，多次升迁至顺德知府。崇祯十五年冬天，清兵兵临城下，他与相关知府赴梅，中书舍人孟鲁波、张凤鸣招募士兵，全力据守，力尽城破。吉孔家与妻子张氏、长子惠迪、次子媳妇王氏都战死，追赠太仆少卿，妻子都获得表彰。赴梅，邢台人，万历十九年考中乡试，受登封知县，有好的政绩，升任刑部主事，审理张插挺积案，事情另见记载。死后追赠太常少卿。孟鲁波，工部主事，当时因守城殉难的还有王端冕，字福仙，江陵举人，任赵州知州，因廉洁人惠得民心，城破被俘而死。教育陈广兴，原城人，有举人出身。城将破时，他穿戴整齐端正坐着，儿子们围着他哭泣请求躲避，他厉声说道，我平生所学的是什么，岂能为了儿女情长。于是被杀。训导王一统，成安人，在家乡多行义举，在明伦堂训节。唐炫，字节玉，睢州人，崇祯七年进士，曾任定州知州，殉难。高维岱，昌邑人，考中乡试，任永清知县，到任才十几天就遭遇变故，全家殉难。典史李时正，教育狄养性，相关刘维会一同殉难。清风城破，教育曹义珍，训导董调元都殉难。相关吏部郎中李奇济，黄州推官吕赫举，富阳知县杜斗鱼也殉难。而南乐建升正县书，河间襄阳知县贾太初，永年山东副使身为县，都坚守节操而死。唐炫追赠右参议，高维岱追赠佥事，其余的人追赠抚恤，各有不同。邢国喜，长葛人，崇祯七年进士，受潍县知县，改建石城，尽兴民事。当时皇帝已修城郭，练民兵，储粮草，备兵器四件事，考核天下官员，有关部门大多视为空文，只有邢国喜奉行如诏书。上官交相推荐，升任户部主事。运河通道被盗贼阻塞，有人建议开凿交来河，邢国喜极力陈述其便利，升任登来兵备佥事，经营规划河道。崇祯十五年，京城附近戒严，兵部传檄征调山东兵入卫，邢国喜监督军队到龙岗，突然遇到清兵，部族惊惧，想要逃跑，邢国喜喝止他们，身先士卒搏战，箭矢刀剑交加，坠马而死。巡抚巡按不上奏，皇帝降旨严厉责备，才详细上报，按制度追赠抚恤。当时清兵南下山东，直抵海州、赣榆、沭阳、丰县、沛县，列城将吏，有的逃跑，有的投降。那些以身殉职的有冯守礼、张百兴、张于清、朱炯天、任万民等。冯守礼，一世人，考中乡试，县令有疑难案件，告诉诉讼者，如果能得到冯孝廉的一张名帖，案件就能了结。那人怀揣金子来告诉冯守礼，冯守礼拒绝不接受，被选为平定州学政。有学生兄弟互相告状，馈赠金子，冯守礼严厉推却，劝导他们兄弟有爱，那兄弟感悟而去。后来升任莱芜知县，城破与两个儿子冯叔齐、冯拱齐一起自杀。张日新，浙江建德人，由岁贡生担任训导，升任祁东教育，看到国内寇盗纷起，与诸生讲论技艺，练习射箭，招降土寇安手下。等到祁东被围，与安手下登城防守，历尽与儿子张光义一起战死，妻子方氏自刎，安手下也随从而死。张于清任阳信知县，城县殉难。朱炯天是沈阳宗室，居住在陆安，由宗学共生任邹平知县，城失守，保全节操而死。任万民，阳曲生源，看到湘郡遭受寇乱，草拟旧十八邑，守城十二策，献给当事者，果然得到采用。因保举受武城知县，在职三年，有能干的声明，最终殉城而死。 还有文昌时泉州举人，任临淄知县，以廉洁谨慎得民心。等到清兵东下，程被围，与训导深州府共同防守，城破，全家自焚，深州府也殉难。同时，寿光知县李耿，大兴人，崇祯年间进士，在城上自缢。吴良能，辽东盖州人，考中乡试，任藤县知县，城将破，杀尽家属，拜别母亲出去，力战而死。吴汝宗，宁阳人，任东阿知县，城失守，殉难。周启元，黄冈举人，任高院知县，城破，穿朱衣坐在堂上，殉难。刘光先，不祥籍贯，任丰县知县，清兵2000骑兵驻扎在西城外，不进攻。夜里一人从营中逃出，对城上的人说，得到梯子就会进攻。众人不信。又有一人逃出说，梯子造好了，马上进攻。还有一个妇人从营中出来说，都穿上铠甲了。黎明时，清兵突然进攻西南角，正全力抵御，已经有人登上西北角，刘光先殉难。刘世景也不知是哪里人，任沭阳知县，有强干的名声，竭力捍卫城池，城破战死。追赠山东佥事。张振秀，临清人，万历38年进士，任肥乡永平知县，升任兵部主事。太昌元年改任吏部，历经四司，官至文选员外郎，请假回乡。崇祯改元，启用为燕封郎中，历任考功，文选郎中，升任太常少卿，因事落职回乡。崇祯15年，清兵围困河间，远近震惊恐慌。临清总兵官刘元清协同阙官主事陈兴言、同知陆如营、判官徐英芳、吏目陈祥龙、在籍兵部侍郎张宗恒、员外郎邢太吉、临汾知县尹仁及张振秀等合力防备抵御。不久，城被围困，竭力抵抗数日，援兵不到，城破，都殉难。陈兴言，南晋人，陆如营，临川人，徐英芳，临川人，陈祥龙，萧山人，邢太吉、尹仁都是进士，张宗恒自有船，刘元清、刘泽清的弟弟追赠太子少保。当时城破殉难的还有寿张的王大年、曹州的楚烟、藤县的刘洪旭几人。王大年中进士，历任御史，加太仆少卿，因为依附魏忠贤名列逆案，到此时尽节而死。楚烟中进士，历任户部主事，解职回乡。等到城失守，奋力抵抗，儿子楚凤包用身体掩护他，都被杀。妻子赵氏撞柱而死。刘洪旭历任车驾郎中，遇变而死。邓藩西，字敬伯，金坛人，崇祯7年考中进士，历任南京兵部主事。崇祯15年升任兖州知府，刚到任就听说大清军队进入关内，急忙修缮守城器械。不久，四万骑兵逼近城下，藩西跑去告诉鲁王说，郡中有官吏，封国有亲王，如同同城一条船，各城失守都是由于贵族吝惜金钱，而让穷人恶夫登上城墙防御。城墙是我们的生命，财物是百姓的生命，我不能把生命给他们，却指望他们把生命给我吗？大王果真散发积蓄来鼓舞士气，城池还可以守住，不然的话，大势一去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鲁王不肯听从，藩西与监军参议王维新、同知谭思、曾文蔚、通判严鼎、推官李昌期、资阳知县郝方生、副将丁文明、长史于启娇以及退休在家的给事中范书泰等人分守各门，拼死防守。到了12月8日，力量不支，城被攻破，王维新还在奋力作战，受了21处分伤才死去。藩西被俘不肯投降，被杀，他的妾带着幼子投井而死。鲁王朱以派也被杀。李昌期是永年人，郝方生是新州人，两人都是考中进士出身。李昌期曾经担任监军，击破上万名土匪，众人推崇他的才能。郝方生治理县政很有声誉，到这时都死了。于启娇是钱塘人，由贡生历任鲁王府左长史，辅佐过献王。等到惠王即位，想要更换世子，启娇极力劝谏才停止。世子继位后遇上灾荒， 他劝鲁王赈济借贷，自己拿出2000担粮食帮助。大盗李青山率众来犯，他和范叔泰一起出兵攻击，大败敌军。等到鲁王遇难，启交率领亲属23人殉难，丁文明也战死了。事情上报朝廷，追赠王维新为光禄卿，邓藩西为太仆少卿，李昌期为千事，其余的人追赠抚恤各有等级。有一个叫樊吉仁的人，是袁城人，由进士任资阳县知县，多次升迁至山东兵备千事。上位夫人遇到变故，自杀而死。范叔泰自有传记。张坤芳是会稽人，崇祯元年进士，历任南京户科给事中。崇祯11年春天，尚书推荐黄道周、惠世阳、陈子壮、金光臣，并为原巡抚文振梦请求抚恤。皇帝认为他沽名钓誉，是恩于人，严厉斥责他。他又弹劾太仆少卿史嗣，被史嗣攻击，于是被罢免官职。事情记载在《薛国官传》中。崇祯16年正月，昆芳北上，到达临清，遇到大清军队，与诸生马之周、马之兄都被俘而死。他的妻妾听到消息，投井而死。当时还有天津参将贺秉岳，是泰宁左卫人。崇祯4年，考中武科一甲第三名，也因护送父亲灵柩到临清，巷战一整天，箭矢用尽，被俘而死。